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易夫。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第四季的全球经济展望。每一季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台湾所所长黄世章呢，来跟大家分析这个经济的情势啊。今天因为首次呢，他推荐了他们中经院的经济展望中心的主任彭树林彭博士呢，来跟我们聊，到底第四季呢，全球经济的情况会是如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彭主任，主任早安。
早，巨富早。
是，好，之前呢，师长来我们节目中齁，都帮大家分析的很棒，而且他也分享你们很多，中经院的，我觉得，这个有你们这些单位呢，让我们可以更了解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的未来的展望齁。那我们现在聊齁，第三季齁，就是我们这一季啊，到底全球的经济呢，面临到哪些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形的发展，跟我们稍微解说一下好吗？
OK， 好，首先其实现在已经是九月初了啦齁，第三季都已经快
结束
了，
对
对
对
对。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第三季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就经济层面来看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日本央行 BOJ， 它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升息了，无预警的升息啊。对啦，就是有点出乎意料，大家认为它会升息，可是
没有那么快
。对对对，所以升息，然后你就会发现，接下去的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日元至少就应该是说暴冲式的就是
降值了嘛，
升值了，对对对，
嗯、
从160出头降到、直接降到了140，甚至对这个幅度非常大，然后也造成了就是全球股市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没错，是，
对对对，这个大概就是第一个是从亚洲地区来看的话，大概就是。日本央行的这个动作呢，其实是让大家蛮错愕的。那接下去八月份呢，有一个 Jason Hall， 就是、对对，就是应该、
每年的这个全球央行总裁的会议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Jason Hall， 然后大家就会比较关注，现在到底就是除了日本央行好了，日本央行是副总裁过去
是，
那可是，在 Fed 或者是 ECB。就是欧洲央行、他们到底未来的动作会是怎样，大家就会比较关注。
对，
那实际上其实从鲍尔的谈话里面呢，我们大概也知道第三季九月份、大概 Fed 会降息，只是降息的幅度会一码两码、甚至于超出两码以上呢，可能就大家比较关注。
没错，
那各方当然有不同的说法。目前比较就是保守或者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呢，大家就认为说它应该是降息一码，
是
主要是 是认为说，美国应该是可以很就是达到它软着陆的一个情况，
没错，
不会有衰退的问题。
嗯，
所以大家降息一码是就大家的一个中位数这样子。可是呢，在市场部分的话呢，因为对于就是经济衰退的一个担忧，所以呢，它可能有人认为说可能会降息两码。
对，投资市场对这个讯息非常敏感哈，所以最近的这个股市的波动为什么会那么大，也跟这个情况有关系，就对了。
是是，对对对，照理说啦哈，降息应该是有助于这个资金更活络嘛，因为资金成本的取得更低。
嗯，
可是为什么这降息之后，为什么不同的幅度呢？可能就引发不同人的解读方式。
嗯，
所以造成了市场的反应也就有所差距。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如果降息降太多，反而要担心的是经济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
对对对对对，
是，
他们可能就会担心说，经济可能有衰退的一个情况。
是，没错。
对，是。那实际上呢，因为Fed 它有很多不同的分行啊，
嗯，
那有一个分行叫做纽约分行。
是，嗯，
纽约分行的话呢，它其实呢用了长短期利率来做，就是有关于经济就是会不会陷入衰退的一个前瞻预测。
嗯哼，
那它预测明年陷入衰退的几率呢，其实高达 56.7%。
那么高啊？
非常高。大家就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呢，它比对的这个数据呢，它其实这个几率值呢，比当时在2001年的 dot-com bubble 或者是2008-09年的次贷风暴都要高。
那为什么纽约分行的这个预测数字那么受到关注呢？它的代表性很高吗？
应该是说他们不同的分行有不同的分工执掌嘛，
哈。
那 Fed 的话 ，Fed 就是纽约分行，它主要是在做有关于经济前瞻预测，就是有关于衰退的部分。
嗯，
那亚特兰大分行的话，它叫著名的就是 GDP Now， 它就是说 它在做 GDP 的一个即时预测。
哦，是。
那其实从即时预测的资料呢，我们也会发现这两就是最近了，它是其实每个礼拜在修正的一个预测数据，
嗯，
也会发现说。本来哈，本来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往下走，因为最主要是民间消费。可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它就是 revise 的数字呢，就是修正后的数字呢，其实是超过预期。
哦。
可是大家还是对于到底这个经济市场就是市场的前瞻情况呢，还是有一点点存疑。大家相对会比较就是保守，尤其啦哈，就是第三季、第四季初，大概有美国总统大选
是
这个活动。
嗯哼。
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政策辩论之外呢，它可能也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这些不同的看法呢，可能就会造成市场不同的解读方式，
没错，
那就会可能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偏或者是不一样的操作方式，
是，
比如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第三季的几个重点都围绕在各国家的央行他们的政策跟他们的这个未来的景气的预测，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实际上大概是这样没错，
嗯，
台湾也是。
哎，台湾也是，对，我正要问说台湾的经济有什么样的让大家兴奋的还有让什么忧虑的地方吗？
第三季嘛，好，我们不说啦齁，就比如说九月，在九月中旬央行我们也要开理监事会议，
是，
他也会宣布说到底我们的利率的政策方向是怎样，
嗯，
然后对央行对于未来的经济前瞻到底是怎样。
不过台湾的通膨好像比这个美国啊或者欧元区的通膨好像比较紧张一点点，是不是？我们通膨好像一直都维持在一个相高档不太下来。
应该是说台湾的通膨的走势呢跟国外比较趋势不一样。
哦，
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它是2022年，
嗯，
它曾CPI 年增率啦一度高达 8.5% 将近 9%。
是，嗯，
可是那时候台湾其实因为透过了一些政策，
嗯，
所以我们的物价其实相对平稳。
嗯，
我们其实一直是到去年2023年我们电费有调涨，我们就是放开了一些价格管制，
嗯，
让市场能够比较反映这个市场的需求。
嗯，
我们的通膨其实就走势会比较不一样。像欧美他们已经降下来了，所以他们已经开始有降息的一个动作。
嗯哼，
可是的话呢，我们三月份有升息了半码。
嗯，对。
那六月份虽然是冻结、
嗯，
可是九月份呢大家都会关注。
嗯，
那关注的面向呢大概有不同的我大概把它分成这几个面向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就看我们的 CPI 的年增率到底是怎样。
嗯，是。
诚如你刚刚讲的啦，其实我们的通膨其实 应该今年会是第三年呢超过 2%。
这就是我们一般来讲通膨界限，对不对？
对对对，一般就会讲说 inflation target, 就是那个目标值，一把像 Fed 或者是 ECB, 他们大家都设在 2% 左右，对对对。那我们2022年有 2.95,
是
,2023 年有 2.49,
是
今年的话一到七月也有 2.3,
要降下来可能还是有一点困难，
是有缓降
了。缓降了、
对对对，我有缓降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大家也会期待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 2%
嘛
以下。对对对对。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就是央行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的点。
是。
另外一个呢大概就是对于房市就是利率除了对通膨有一点点这个操作的政策操作之外，对于这个房产。对建商的建筑成本，对于当然资金的取得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为房贷族很相对大。
对，不过这几次的央行房政策，我们看到的情况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效果，反而助长了一些房市的炒作，就是对不对？
就好像他们对于就是升息，就是大家认为你会管制，表示对市场前景看好嘛？
对对，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尤其是在通膨相对高的地方，可能就会有这样子一个逆向操作的一个情况。
因为基本上房地产还是被大家认为是保值的一个标的嘛，哈。那如果有通膨发生，我要买什么东西保值呢？房地产就是优先的选择。
对对对，房地产。地产是一个，那最近大家你看到有黄金嘛？
哎，黄金也是，没错，是
黄金已经涨到不行，油价已经跌到快70了。
是，那第三季台湾除了刚刚讲是通膨的相关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特别值得来提出来跟我们分享的？
那我们如果就从内需和外贸来看好了啦，哈，我们内需的部分的话。本来我们都很仰赖民间消费，
对，
我们都认为说，因为就是疫情之后呢，其实有
报复性的消费，
对。然后现在可能你的生活价值观，可能你也比较着重休闲娱乐，外食，对对对，你要吃好穿好喝好，对，
是。
所以对于消费呢，可能相对是比较愿意支付的这个情况，旅游的部分呢，哈。那你现在到第三季，我们会是说民间消费还是很热，可是因为机器比较高。
是，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国人好像就是
都出国消费了，
都出国消费
对是
然后你会发现垦丁啊或者是花东地区的游就是观光啊游览旅游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往就是相对
不是有一点点，好像这个减少的人数还蛮多的
是
今年暑假我听很多人讲说花东的人旅游真的没有像过去暑假那么旺齁可能当然也因为之前地震啊交通的关系啦
对
啊不就数字来讲话我们内需的消费的部分是的确有减缓的情况发生吗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是是
那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担心说到底内需的部分民间消费能不能够就是继续支撑这个成长那另外在投资的部分投资的部分一个很大的部分啊就是营建
是
房地产的部分那当然目前是因为有都更啊什么的大家都还是有一样的话题
对
只是说在现在啦如果他有一些比较有资金上面的干预的话不会让这个就是成长的幅度会稍微就是就是说先观望一下
稍微趋缓对不对稍微趋缓
是
那外贸的部分呢第三季的表现如何
第三季因为外销订单还是都正成长虽然说现在就是八月份公布的七月份的数据年增率好像只个位数而已没有说很强劲不过最主要是因为七月份有放了两天或者是南部放了好多
天三天的台风假对,
对, 对
有史以来
工作天数减少了所以可能有一些些干扰
是是是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说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就是复苏的轨道上应该短期之内至少在年底前吧我们的外贸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综合刚刚这个主任所说的第三季包括全球跟台湾的经济面临了一些问题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出现以台湾来讲像外贸还算是还蛮强的
对
不对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回顾完第三季的全球跟台湾的经济状况之后那第四季怎么样呢通常我们来讲第四季是所谓的旺季而且又是每一年最后一个季度大家都非常期望这个第四季的经济 发展能够好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投资市场也很希望在这个今年结束之前有一个好的结果嘛。好，那到底第四季的全球跟台湾的经济发展会面临哪些问题还有挑战，以及有哪些优势呢？待会我们再告诉大家。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肠道好人不累，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 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展望中心主任彭树林彭博士彭老师，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分析接下来第四季啊，全球的经济展望会是如何？好，刚我们已经讲了第三季的经济的状况，好，那接下来就要请教这个彭博士了哈。第四季全球的经济发展，我们要关注哪些面向、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嘛，
这很重要。对，
是那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结果呢，其实在选前的对于他提出来的政策方向其实就很关注了。
对，
那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些报道啦，比如说像穆迪分析，或者是 EIU 经济学人的一些分析，他们对于不同的候选人，他其实在这上的差异就会造成他后续的成长的模式，
还有他政策发展，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会差异很大。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穆迪他们做的报告，他们就会认为说在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
是
就是共和党当选的话，如果在他又拿到国会的多数，那因为他的政策啊，比如说他对移民相对就比较管制，比较审核，严格审核，所以现在就是美国大量的这个外籍移工的部分，不管是合法或是非法的部分，可能就会去紧缩。那这个可能会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就是造成企业可能缺工的问题更严重
哦，是。
第二个呢，可能就是造成现在已经压下去的通膨呢，其实会因为薪资调涨，因为你找不到人，你只好用高薪的加薪的方式来聘用嘛，哈。所以可能造成它通膨呢，可能会再次
升上来，
对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可能最严重的情况，它其实会让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呢，其实会可能就见到了将近零成长左右的一个情况。
哦、可是上一次这个川普在任的时候，上一期他很骄傲，就说：“你看看我在任的时候，经济是发展最好的时候，我都给企业减税，而且那股市呢也是一直在涨。”所以可能会不会也有人认为说，其实，如果他当选，对企业来讲，对股市来讲是好的呢？有没有这样分析，或者你们怎么看？
应该是说，你如果拿川普跟现在的拜登来比了
哈，
他其实两个股市的涨幅，
其实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对，
甚至于拜登在任的话，他对于科技产业其实是相对更就是更可能
更开放、
更开放，所以他可能科技产业的部分涨可能更高一点点。
是，
这个是大概第一个比较大的差异了哈。第二个是说现在经济结构也不一样了，对，比如说就是对于能源的一个发展、应用，甚至于对净零减排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拜登相对是比较支持这样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可是川普的话，他对于传统能源、
是
化石能源，可能是相对比较偏好一点点，他也不对，所以而且对于净零减排，他可能是相对比较保守，或者是说他想要就是毁掉
传统能源上面，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企业在做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的时候，不管是你的配置、资源配置，或是说你的资金配置上面，你可能就会有不同。
没错，
对对对，这样子就会造成了比较大的差异了。
是，
那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像国内的话，我们可能都会以前。我们喜欢共和党，现在我们好像比较偏好民主党。
民主党，
对，因为川普讲了说要磕台积电保护费之后呢，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就相对更明显了。
对对对，没错哈，我们不希望他来对我们台积电说三道四。对，那刚刚讲是川普的部分啊，
是，
你说这个穆迪的报告里面，如果是贺锦丽当选的话，又会有怎么不一样的情况呢？
因为本来的看法了哈，是认为说贺锦丽大概比较会 follow 这个拜登的政策。 策，因为它就是它的副手嘛，
是，
所以他们的政策方向可能是相对比较一致性的，比如说对于能源的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发展，
是，
或者是说对于科技的产业的一个发投资等等的看法，可能是相对比较一致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在一般现在看法是说，如果是民主党当选，而且他还取得国会的多数的话呢，那对于气能相对之下是会比较有利一点点。这个是就是报告上面的说法啦，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
因为实际情况有可能是这个总统是民主党赢的，可是国会是共和党这个操控，那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嘛。
对，
有很多不一样的白夜组合就对了哈。
是
好，那除了总统大选，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外，那第四季影响的全球经济发展哪些因素要注意的呢？
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回到经济的议题啦。第二个当然就是日本央行。
就是第二这个上一季对上一季的这个影响因素会延续到第三季，对不对哈？第四季对不对哈？
因为最主要是本来他们就是日本七月份升息之后呢，其实造成了股市相对比较大的震荡。
没错，
副总裁有出来讲了，他说没有确定经济成长完全复苏数字好转之前，很确定这个轨道之前，他们不会再升息。可是呢，总裁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
对，我们也看到这个两个人出来有点打架哈。
对，
好像日本央行目前的总裁是希望能够积极的升息，对不对？
他比较，也不说积极升息，他是希望利率能够回到正常轨道。
对，
他其实也不，他不认为说日本的哈，他的通膨或者他经济真的这么强健到需要去遏制这个成长，或者是一直遏制通膨，而是说因为日本啊，就是长期负利率或是零利率的情况非常久，那同时呢，对于消费或者是就是你知道吗？这种就会造成相对剥夺感。
对，
因为储蓄或者是靠储蓄，这些人他经历了二三十年这样低率或者是负利率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常看到嘛，下流老人或者是说他的消费，我就觉得整个社会的一个那种重分配的情况，就是贫富不均的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没错，
对，那他其实我觉得呢，他可能就是比较想要一个正常的利率环境，货币环境，
是，
对，尤其啦哈，尤其是已经看到就是日本的首相，对，他已经确定不连任了嘛，
对，
对，那将来新的首相。目前好，就我所知了，还不太确定他的人选会是谁。虽然说有几个候选人，可是好像都还没有取得绝对的一个领先。
没错，
大家好像也，所以在未来的政策相对不是那么的确定之前呢，哈，我会觉得他可能敢在现在能够有相对就是信任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我们。有一些看法是认为说日本央行可能在十月份会升息。
哦，是
对，那这个是可能的情况啦。
那它可能会造成的情况，那它升息我想日元强是一定的，对，那对于其他的国家全球的经济会有什么样连带的影响吗？
第一个当然就是会亚币。
亚币，
因为亚币的联动性非常高嘛，所以日本升息的话呢，可能会造成就是亚币呢通常也会相对的
跟着走强，
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那尤其是现在啦，如果 Fed 它如期的在九月份降息，甚至于十一月、十二月又降息的话，这种利差一升一降，我觉得那个资金的挪移相对就会更明显。
没错，
对，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还是在就是央行的一个动作上面。
日本央行的动作是第四期要观察重点。好，那除了日本央行呢，还有什么
？ECB 应该也会降息
啊。对，全球都在降，对不对？
对，就是欧美在降息，可是亚洲地区的话，比如说日本央行可能是升息的一个方式。对，这个就会有一点点差距了。对。那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也关注的，就台湾的部分呢，我们一来当然是关注就是台湾自己的经济。另外一个可能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动向也是我们可能会关注一点的一个情况。
讲到中国的确哈，大家都在期待中国能够复苏，可是似乎大家的期待都落空对不对哈？那他第三季到底表现有没有好一点，那第四季在大家期待之下真的走出比较不一样的格局出来吗？
实际上就现数据了哈。其实本来在七月份的时候，他推应该是说中国不管是人民银行或者是说他的一些发改委，他都推出了一些相关的刺激的政策，
希
望能够提振中国的经济成长嘛哈。那实际上本来七月的时候数据相对好像有一点点好转的迹象，不过到份甚至到九月初，现在数据看上去好像是还是指标还是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
所以他们之前推出的政策都没有效吗？可以这样解读吗？
应该是说可能比如说他一样有一些的就是买房的一些措施，
是
可是大家认为说他可能还会再加码
预期心理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预期他还会再加码，这个市场趋势还是往下的话，你即便看到了有好的，就是你要抄底，你也要真正的底不是抄在半身
腰，是所以他可能要来一次猛的，大家有相信，要不然你慢慢放慢慢放，这政策基本上效果就这个没有那么明显就是
了。对对对，而且政策麻痹嘛，就是疲乏，
是
你一直降一直降，大家也无感了。
是，那第四季呢，他们的经济上面要注意什么问题？有机会像我刚刚讲，让大家看到比较明显的成长。
目前看上去的数据，坦白说，就不管是 PMI 或者是外资的一些动向，好像还是相对比较就是持平，没有太大的起色啦。
是，
对对。不过不晓得他会不会有像你刚刚说的有比较刺激性的政策，或者
比较猛掉下来，对不对？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还在观察。虽然说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的份额一直在降，从最高的43点多，现在降到了大概30出头，
是
对，已经减少了10多个百分点，都转到欧美去了。然后，可是实际上对于台湾的船产，或者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是，那
是
既然讲到中国，我们就必须得问，像中美贸易的部分的话，
是
尤其你刚刚也说第四季要观察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对不对？
好，
中美贸易这块在第四季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一样的政策出来，或者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如果依照他们的选举结果的不同，
实际上虽然说就是两党候选人在政策上面有一些差异，不过对于中国的这种相对紧缩的一个政策，两个方向倒是一致，只是说这个紧缩的一个可能是到100%，一个可能是相对之下是可能80%这样子。
就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对国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制裁或者限制的措施，
对，
强度不一样，就是
对对，操作方式可能会有
不一样，
对对对对。可是这个方向大概是确定的一个方向了哈，所以我们大概都会认为说，它其实美中关系的一个就改善或者什么，我觉得它可能很难回到川普第一次当选之前的那一个，就是全球就是走向自由化或者是全球化的一个方式，就好像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两岸交流的一个情况，即便现在有一些就是观光开放的演绎，可是我们也觉得比较难以回到就是前总统的那个时代的那个规模，或者是说那个情况，我觉得它也产生结构性的改变。
那对于就是接下来经济发展部分，像每个这个经济的机构包括你们在内都会做一些预测，对。那现在全球的主要的这个预测的机构对于今年一整年的预测跟明年的情况预测又会是怎么样的？
像今年的话了哈，因为去年经济成长率实在是蛮低的，
对啊，基期比较低哈，
1.28，所以今年呢，大概所有的机构大概都是从甚至可以说3.5以上起跳这样子，那主机总处的预测值3.9，
是
有一些外资机构甚至于认为会到4%以上，中经院的预测大概是3.81左右了，
是
可是它有一个比较吊诡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像去年经济成长率低，可是它是逐季往上，今年成长率比去年高，
是
3.8、3.9，可是它是逐季往下，因为就是一个基期的一个因素影响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在如果你按每一季来看的话，会有这样不同。那对于明年的部分呢，哈，因为坦白说，就美国的总统大选或者是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点，现在大家 都看就是明年的经济，全球的经济成长呢，大概会往下，就是比今年再往下一点点，也就是说会大概连续第三年或第四年就是成长往下。
是。
那台湾的部分的话，现在一些国外机构看的是相对比较淡一点，他们认为可能在 2.5%、那中青院的话大概是在 3% 左右，
是。
那统计总处的话相对是比较乐观，他可能认为到 3.25% 左右。
是。
对对，就是因为明年的不确定性真的是蛮高的，因为对，不管是在政策货币政策上面的不确定，或者是说在政治上面的不确定性，就是总统大选的结果，所以就是预测的 range 就会相对比较宽一点。
没错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来跟彭主任请教台湾的部分。台湾第四季的经济展望，我想跟世界还是联动的，刚刚我们讲这些因素应该也多多少会影响到，那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在第四季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对这个一些商品啊，比如说像油价啦，或者是金价最近的表现也很感兴趣哈。另外呢，这个当然啦，汇率的部分的话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哦。各位一并来请教彭主任。
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高龄成为常态，你理想中的完美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金周刊今年以预约富雅寿龄为题，从理财到休闲，养生保健到社会参与，邀请日本和田秀树医师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如何打造富足乐活第二人生，让退休生活更精彩。论坛9月27号盛大登场，免费参加，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立刻上网搜寻金周刊2024幸福寿龄论坛。
哎，你在做什么啊？
卷烧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
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第四季的经济展望。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展望中心主任彭树林彭博士，请彭博士呢来跟我们聊第四季我们在观察经济发展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啊？那不是，我们就来聊一下台湾的部分哈。台湾第四季的这个经济发展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刚才可能也多少提了一下，还有哪些呢？
第一个当然我们很关心的 AI 的发展到底
是是这个，我每天做节，但每个礼拜每隔两三天都一定要提到 AI 哈，好像这个热度也没有消减，对不对？而且好像越热的感觉，
是。
那怎么看 AI 这个产业呢？
AI 这个产业，当然它是个发展方向，大概不会有怀疑。
是
哈，那只是说最近的一些震荡呢，比如说NVIDIA 被控垄断，
对，
或者是说到底 AI 的应用哈，目前都还是在企业端为主，对，到什么时候到消费端？虽然说现在有一些适用的，比如它的 GDP 它有免费版啊，或者是说标榜你有一些 AI 的应用，可是你真的愿意掏这么大笔钱出来，或者是说它能够帮助你到哪一种程度？我觉得它会有很大的差异。
对啊，像现在很多人也在看 AI 的手机跟 AI 的这个电脑到底卖得如何嘛？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会关心这一点，就是说 AI 的发展到底对于经济成长到底会怎样，尤其是在短期，长期的话我们大概认为趋势是不会变的啦。对对，那的应用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垄断，不止美国，在欧洲的话其实也被NVIDIA 也被接受调查。
是。
对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可能或许它需要有一点点就是盘整的一个情况。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会有一点点影响。实际上就目前来看我们的资通讯产品或者是电子零组件的出口或者是订单，它大概都还是非常非常的畅旺。
这边就要请教一下主任哈，对我们资通讯的出口大概不用太担心哈，
是。
可是其他的产业的部分呢，是不是就出现很大的落差了？
对，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呈现了两极化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两三年前我们就一直提到这个问题，
就不是现在才发生，对不对？
对对对对，具体而言呢，不只在生产部分出现两极化，缺工的部分也呈现两极化，就是因为台积电或者科技产业它的磁吸效应，你几乎所有的传产或者是住宿餐饮业
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对对对，
对对对，这个大家就是很困扰。到底现在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厂商啦，他会说台湾对台积电很重要，是护国神山，可是不能只有台积电啊。
是啊，对，
是
总不能全台湾人都去台积电工作嘛。
是对，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就会大家如果我现在看那个存货周期的一个变化啦，我们会发现说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或者是通讯产业，它终于回到的就是比较畅旺的一个情况，它是库存调节大概已经告一个段落，可是对于其他的比如说机械，
是
比如说会多金属或者是说工具机等等的，
是
它可能呢还是就是面临到不管是内忧的部分，就可能缺工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因为不管是在薪资或者是土地甚至电力的成本等等都相对不管是缺或者是价格比较高，那它也同时面临外患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还有比如说中国或者是日本甚至韩国等等的竞争，对那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还是陷入比较焦灼的一个情况，
经营比较困难一点就是了哈。
对对对对，是。
那除了 AI 这个产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持续的往 AI 靠拢是吧？那其他在第四季经济发展上面，我们还可以观察哪些要素呢？
另外一个了哈，我觉得我呼应一下，像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它其实已经调涨了 就是
基本工资嘛，
基本工资的，对，
每年都要炒的问题哈。
对对对，4.02还是4.08？对不起，4.08，最后确定的数字4.08。我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其实我就是我们的 CPI 年增率，其实已经连续3年突破了2%嘛，对不对？
对。
那本来大家都认为说明年渴望再继续往下走一点点，可是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我们会不会陷入薪资和这个通膨螺旋性上扬的一个情况？
对，虽然基本工资涨不多，但是对物价的影响效果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点，
它可能会被放大。
对，
因为厂商他可能因为你在就是调整了之后呢，大概商家都会反映他们需要去调整，因为这个成本上扬，
而且它调涨的幅度绝对比你工资调涨要来得高，就对了，对不对？
对，这个部分大概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可能在政策上面需要比较审慎来因应的一个情况。那再来一点的话，就是大概对于房市的一个前景
哦，房市也是，
对，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之前都说有限贷令嘛，那当然就是包含行政院长或者是总统都关切了这个问题。那后续虽然说有提出了一些解方啊，就是希望能够就是遏制这种恶性的炒房，然后真的帮助到需要房贷或者是需要申请房贷的一些
民众
、对，可是实际上在操作上面呢，我觉得它是需要被更精细的去精准的定位。
对，因为之前是说要帮助年轻人买房子，所以给了一些优惠，
是，
然后也要抑制炒房，但似乎这两个条件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这个政策的确推动的时候要稍微我觉得更精细，像刚刚主任说更精准一点，对不对？
对，实际上年轻人他们确实因为心清安啊，确实有一些真的如
有受惠啊，
有受惠，对，这个政策我觉得利益是良善的，对，只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操作面上可能就要更精细一点。
对，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在第四季台湾的经济发展当中有两个可能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有一点隐忧的，就是一个通膨的问题嘛，刚刚说了，另外一个是房市的部分，对不对？
是。
那还有其他什么关注的焦点吗？像比如说像台币的部分哈，我们也看到台币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哈，我们看到好像又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贬值的走势了哈。那第四季的部分有可能会有改变，还是有可能继续贬呢？
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在九月份就是Fed会降息的一个情况，而且它可能在11、12月都不排除继续降息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刚提到了，就是 BOJ 日本央行可能会有升息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不升息，至少是维持不降息。
是，
所以在这种利差的一个缩小的一个情况之下啦，我认为说台币应该也是朝微幅升值的一个方向去走，几率是会比较高一点。
就升值的几率比贬值要来得高，就对了，可以这么说吗？
对，尤其是我们刚提到的通膨嘛，
对，
一般来讲解决通膨大概有两个比较大的面向的操作手段，一个就是你升息
生
利率嘛，
是，对，
另外一个你是透过就是升值的这样，
让
你的进货成本相对用美元来报价或者可以取得的成本比较低一点，
对
、那如果升息现在的氛围啦哈，就是我们大概会认为说央行可能应该会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可能升息，可是现在情势有点混乱，因为房市就是现在定的，对，所以这个升息的部分呢，相对之下就不是那么的确定。可是我会觉得升值的这个部分呢，我会觉得说至少不会再回到像之前一度触及在33块的价位，我觉得那个大概是比较几率比较低，
不会贬到那么严重就对了。
对，我大概会认为说可能是在31块以内
。OK，
是。
好，那台湾整体的情况这样看起来，我整理一下看这样对不对啊，主任？就是外贸的部分的话，自动讯产品我们不用担心，可是其他比如说你刚刚有举一下像机械啦、工具啊这些，可能就需要 比较这个谨慎一点点哈，那可能库存的部分调节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就是你讲要注意到的这房市还有通膨的隐忧，特别留意就是了，对不对？好、嗯，那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刚刚补充一下哈，刚刚说的31块以内是指31字头
啊，31字头，对对对，
不是说
它一定会升到31，不是这个意思啦。
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是31字头的这个价位之内。对对，我这个是我刚刚需要再说明一下的一个情况了哈。
是，
那如果还有的话呢，大概就是对于我们刚刚提到了资通讯产品，虽然前景无虞，可是短期的震荡可能难免
啊。了解，
对对对，那个部分可能就是相对之下也需要做一些因应，就是你可能要看一下自己的偏好或者自己风险的承受情况是怎样，
是
做一些就是相对的避险。
嗯，了解。对对对，好，那是。在投资市场上，当然，大家对股市也很关心啦，对，当然不会叫这个主任来预测股市的走势、啊，但是也要了解一下，就股市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金融市场的状况，也顺便想请教哈。比如说，像最近我们看到金价的部分，
是、啊、
从去年开始一直都往上走，对于未来金价的走势，跟整个这个金价就是黄金市场的部分，主任这边会怎么分析怎么看呢？
其实金价哈、啊、不是说从去年开始、嗯、它其实长期趋势就是一直
走、哦、
一直在往上走、嗯、你如果跟你10年前
是是是
20年前的价位，你会发现它的投资报酬率甚至比
诶这好像跟房市一样对不对？房你从20年前说房价很贵，现在回去看跟现在比的话、现在又更贵了嘛。对
对对
对
对, 对、哦、那黄金的价格现在啦齁，几乎所有的央行的储备都扩大金价的部分。它其实应该是说就是黄金储备就是所有的央行它都要做一些储备嘛哈、嗯、那储备的可能可以选择美元，选择欧元、嗯、选择黄金、嗯、选择不同的产品来做你的储备的一个那个一篮子里面。那现在几乎所有的央行都在调高黄金的储备、比例
部位，
对对对对、哦、部位，对，所以这个也就是造成了现在黄金的价格其实至少在短期之内是看不到它往下、
啊、连中央银行都在买黄金的话那一般民众就会想说那我为什么不买嘛？
对对对对
对，
其实
对对
是、嗯、对对对，
所以它也是一个指标就是了、
嗯、是是它、如果啦齁，你会觉得说黄金买实体黄金相对是不好放，或者、
不好存放、啊。
对对对，你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商品类的 ETF,
对、
哦、
存折啊 ,ETF 都可以嘛。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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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有、嗯。那相较之下你会发现黄金的价格在涨，可是你另外一个就是你看石油的价格，不管是布兰特或者是 WTI, 就是西德州
原油、啊。
对对对，它的价格其实是在往下走的一个
情况。这个就是要问一下主任了哈。对，原油的价格一直在往下走，那我们知道原油往下走大家就会觉得说对通膨的压力就会比较放心一点点的哈。
是
油价的部分，可是我们看到一直跌哈，像最近这里看到像这个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也跌破了70美桶
是
美元这样的价格哈。
是
那在第四季整个油价的走势还会像现在一样继续往下走吗？
基本上油价往下走大概有几个原因啦哈、嗯。第一个大概就是说美国的政策。因为你知道美国他们是页岩油嘛哈、
嗯。
对。那页岩油的开采成本的话一般估算啊哈有说到60块到70美元。
嗯。
就是说它要价位高于60以上或者是70以上它才会去开采。
赚钱啊。
对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不付成本嘛。
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为什么这一阵子会就是你会觉得以巴战争或者是中东地区其实情势也还是相对不稳的，可是油价为什么往下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他其实要把美国的油价、物价相对压低一点，做一个政策上的、哦、就是降息更有力的一个支撑。
是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当然这样子讲好像有一点点政治正确还是政治不正确，有点点政治的议题的一个考量。
可它毕竟也是一会影响的因素之一嘛。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要更确保说这个物价其实是往下走的，以及呢其实是不会有犯就是政策上的失误
啊。了解，
对对对，这样子一个因素。那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俄罗斯被制裁嘛，所以它其实在 under table 的交易价格其实都远低于我们现在看台面上的70块。
是是是，台面下可能比这个更低了嘛。
对
对
对，尤其是到俄罗斯卖给中国或者是到印度，它的价格就可能是折半都不到。
是是是，所以这基本上也会影响到整个 油价的走势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它取得的成本已经够低了。
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市场上不会有人愿意花盘子的价钱去购买这种原油的价格。
嗯，是是是，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心安一点，就至少油价不高涨，我们对通膨的这个压力就稍微减轻一点，
对
吗？
啊、对
对
对，
可以这么说嘛，
是
对不对？好，好，那今天请主任来分析了2024年第四季的经济的展望的情况，是不是在这边请这个主任做一个结论呢？就2024年的在最后一季，全球经济的表现会是如何？
嗯，我觉得2024年第四季了哈，应该是在审慎中的乐观，
审慎中乐观。
对，因为就是有总统大美国总统大选，或者是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都还是持续干扰着这个经济常轨的运作。
嗯，
可是我觉得就台湾的部分呢，哈，这个趋势复苏的趋势呢，其实还是相对明确的。
嗯哼，
对，虽然AI 的产品或者是传产，甚至有我们的服务业部分，可能有一些就是震荡的一个情况，可是至少就目前来看啊，都还是在这个经济韧性的容忍范围内。
嗯，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还是后市可期的一个情况。
所以结论可以说，第四季不管是全球或者台湾的经济展望，都还是在成长复苏的这个轨道上面就对了。
它还在成长的轨道上面，对，
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了。
2025年是比较值得比较需要关注和挑战，
真的、
啊、比较具有挑战
的。没关系，那个2025年还有一段时间，2025年的挑战我们明年再说哈。好，今天非常谢谢中经院的经济展望中心主任彭树林彭博士来被我们做了经济成长的分析，谢谢主任，谢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包点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5。